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三十六篇。诗篇第三十六篇跟第诗篇第三十五篇好像不晓得大卫隔了多久，至少可以从一个人的文章，从一个人的说话，从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现在到底是长进，他现在还是退步，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生命的光景。昨天三十五章我们看见常常用的字就是神啊，你以你的公义啊来对待那些对我不公义的人啊，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大卫所讲的是什么，大卫讲的是你以你的慈爱，耶和华你的慈爱怎么样啊，这个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我觉得当我们落在一些难处的里面，我们要上帝以上帝的公义对待别人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何等可怕。因为假如上帝只用公义来对待这个好像不以公义对待我们的人，那我们又以真正的公平公义神的心意去对待别人吗？我们要神用公义对待别人的时候，很稀奇的，神第一个要用他的公义先来对付我们，先来除掉我们眼中的梁木。这是一个在我生命里面经历非常关键的。因为当我们老是觉得别人做的不对的时候，跟我们先觉得他不对是他要跟上帝负责，我哪里做得讨神的喜悦，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假如我们真的行的讨耶和华的喜悦，真的就是我们的仇人仇敌都要跟我们和好。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就变成说这个诗篇三十五篇大卫一直在讲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对他，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但他的心态对吗？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他已经把眼光，他不是说在他面前没有恶人，不是说在他生活的里面没有那些好像对不起他的人，通通都是这个好人了。不是，大卫的环境可能还是依旧，但是怎么样呢？因为他心里面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他不但从前知道上帝有公义，要公义去对待那些对不起他的人，他慢慢慢慢的发现神有慈爱。神的慈爱是什么呢？他说神的慈爱是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世人是包括犹太人，包括他，或者包括那些这个他看不顺眼的人，包括外邦人，所有的人叫世人。他里面只有一个体会了什么呢？体会神的慈爱不是只对犹太人，只对神的选民，只对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其实神的慈爱是对待世上每一个人，只要人愿意投靠他，我们都能够经历神的慈爱。我觉得这一点大卫的体会了，讲的诗篇第六篇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才会我们读才会读得懂。不是说我们明白神的慈爱了，这些作恶的人我们也觉得他们不作恶了，这些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思想的这个定义要行不善的事，不憎恶恶事，他们就不再做了。身边还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归纳出来，哦，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他们是这样。神爱不爱他呢？神还是爱他们。神的爱是当有一天神爱我们所恨的人，我们生不生气？哇，这个东西是很 tough 的，是吗？当一天我们发现神他也爱我们恨的人，而我们恨他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由，一种是没有理由。这个所谓的有理由怎么样？因为他对不起我们。没有理由是什么？没有理由是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可恶。其实天下事情不是这样。 可恶，我们只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可恶，只看见别人的可恶。但在神的面前，他有公义，也有慈爱。所以大卫今天在这边讲出这样的话，我能够看见大卫生命里面的转变。不然的话，假如大卫一直在诗篇第三十五篇这样的一种心境的里面的话，他多可怜啊！啊，他看到的尽都是他的委屈，都是别人这样对待他不应该，这种日子要怎么过？但是我读到三十六篇的时候，发现说，哦，感谢主，原来我们生命的成长，思想的扭转，对不对哈？这个因着靠着神，更近身的明白神的时候，不但神有公义，神还有慈爱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卫的心慢慢就开了，慢慢就开了。或许怎么样呢？他也受到警戒，我不能心里没有神呐，我不能我眼中不怕神呐。他慢慢怎么样呢？里面有一种警戒，真的有的时候恶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没有效法他们？你对我恶，我比你对我恶，我比你更魔鬼啊，是不是？大卫慢慢开始，我觉得他不是，他归纳出来了，因为罪孽在人的里面，所以他会眼中不怕神。因为他怎么样呢？因为他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在床上该休息不休息，一天到晚在设计谋要怎么去对付别人。要不要警戒我们？我们也是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特别是有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一想到明天早上一起来，我打电话给谁，跟他这样讲那样讲，这个人这样那样的。我相信大卫在讲这些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真的不愿意像那些人。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慈爱，包括这些作恶的人，神也爱他们。这边讲的很有意思，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连深处都耶和华都顾惜，更何况人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心一狠，管你是亲人，管你是朋友，是不是啊？心里面一横，把心一横的时候怎么样呢？最好耶和华用公义把他们通通处决，是吧？但现在大卫不会了，他慢慢摸着神慈爱的心，神爱世人的心，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贝，何其宝贝，何其宝贝。还有别的地方讲，耶和华你的慈爱何其广大，我们已经不能爱的，神还能爱。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不平衡的地方。大卫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开口说，神啊，你去拔出你的刀，是不是啊？这个要去修理那些对不起我的。他为什么不开口这样祷告了？他慢慢开始体会神的爱了。我觉得在大卫做王以前，我相信这边还没有做王，因为这边不是大卫王的诗嘛，这边是神的仆人大卫的诗嘛。有些地方是大卫王的诗，有的时候讲是耶和华仆人。我相信在写这篇诗篇的大卫还没有做王。假如大卫的35篇诗篇里面写的东西，他那时候的心态，他那时候的想法不被扭转到像第36篇的话，他做了王的话，他一天到晚替神行公义，那一些作恶的人从那边杀完了嘛，老百姓。我常常在想，假如我做神的话，世界上杀到最后怎么样呢？杀到最后通通杀完了，自己觉得也不对，这自杀，每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怎么样呢？大卫现在慢慢在长进，经过一些环境，我们老是看见别人错，跟经过一些环境，我们能够体会神的爱，这个之间的转换到底怎么做得到，我不知道。我只相信说大卫真的敬畏神，他也有心追求神，慢慢看的事情就越看越广，越看越深， 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做人，什么叫笨的人呢？笨的人就看东西，只看得见三件。什么叫聪明呢？聪明人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看到人，看到人，看到事，只看到三样。什么叫聪明？聪明人看得比三样更多，就比我聪明了嘛，是不是这样？什么叫智慧人？智慧人看得更深，我们看得很肤浅皮毛，跟一个人讲话，哎呀，他这样讲那样讲，以为事情就是这样，谁跟你讲？他说不定来骗你的，来骗我的呢。那智慧人能够把一个问题看得更深，这叫长进。长进不是多明白的道理，长进乃是当事情我们碰到的时候，他的眼光，他的认知会更广更深，这才叫真正的长进。看到一个地步，摸着神的心了。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刚刚开始，我相信也是一样，一步一步来。大卫有的，我们也会这样。大卫是什么人？我们也是人嘛。大卫走过了这条路，对不对？是吧？我们也要走嘛。现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从只要神的公义去对待对不起我的人，还是我慢慢可以长进到体会神的慈爱？希望世人都投靠在神的里面。大卫这样一个盼望，到最后恶人会跌倒，是他们的恶叫他们跌倒。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体会了，很多人跟我讲说，神为什么刑罚我？我说没有，神不喜欢刑罚你，是你自己做的恶刑罚了你，因为你还活着，上帝还不会审判你，因为你活着，上帝还给你悔改的机会。我慢慢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慢慢开始，我的心就不是那种替天行道。今天有些人说，大弟啊，我从前碰到你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时候，你马上你就亮剑了，对不对？现在你好像很少亮剑去处理事情。我真的，一个人，你放心好了，他眼中没有神，他在那边涂抹罪孽，他在那个地方，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这样的人，你放心好了，他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我们把它定义说神惩罚他，我不同意，是他自己的恶，是他自己的想法， 是他自己的做法让他落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光景的里面。为什么呢？他还活着，等到他死了，那么他要面对神的审判。他活着的时候活受罪，都是自己的罪恶，自己行的不对所产生的结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我到最后我看到说，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是上帝推倒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恶让他们跌倒再也站不起来。我读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一个感受，因为这些人不想投靠在你在耶和华神翅膀的荫下，他们只能够按照他们自己心里想的在那边做。所以保罗的体会很强，他说我们从前都是在罪孽过犯当中，那时候我们怎么样？那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是效法这个时代，凭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都是什么？都是可恶之子。今天一个人，这一些人，他们不体会这一点，他们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随从今时的风俗，以后他们落在一种光景的里面。大卫慢慢体会了，我相信他一定不愿意像那些人这样，他乐意去投靠他的神，因为他知道什么呢？他们 就是说他知道一个投靠他的人，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光拿来是显明的。我不晓得我每一次祷告到底是希望神显明别人心里面的黑暗，还是我们有一个感受，我们先求神的光，我们在光中必得见光，求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不改变，那么还有除非别人改变，别人不改变我们也不改变，事情就不会改变，你们同意吗？连自己改变都做不到，我们一定要要求别人改变，这不叫缘木求鱼吗？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知道在神那边有生命的源头，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得着供应，得着滋润，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神就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今天我们常常在那边祷告要别人改过，这是 不体会神的心。神的作为是要借着我们祷告，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慢慢慢慢修剪修剪修剪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所造成的问题减少了，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不那么重了。至于别人要不要去解决他那部分，那是他的事。等到我们自己心里为什么轻松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被对付了嘛，我们的问题在神的光中我们看见了嘛，很显然的这个也不会觉得别人那么错了嘛。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好嘛，举例来讲啊，所以慢慢慢慢心里面就很比较慢慢就会那个平静了。人一种叫恶性循环，一个真的在主里面的人会让很多的东西是良性循环，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是那个恶性循环的开始。所谓的恶性循环的开始怎么呢？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就开始恶性循环。你对我不好我原谅你，就开始有另外一个方向良性循环的可能。你们同意吗？大家就是经历这样的事。你错了，我要在你的错上也加上我的错，那就是这个恶，一加一等于恶，加倍的恶，不是这样吗？那哪里什么盼望呢？大卫从35篇长进到36篇，这是一个过程。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羡不羡慕，不晓得我们真的自己体会不体会神里面的肥甘。我们因为在神殿里面的美好，我们是不是原谅我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所以大卫在这边讲到的这个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这个殿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去思想，不要马上讲了这个殿就等于礼拜堂，所以到了礼拜堂就能够怎么样，不会的，我告诉你不会的，到礼拜堂不会的，是那个真正到神面前的人他才会这样。那么多人上教堂，有些人为什么得不到这个肥甘得以保住，有些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心里面只有这个教堂没有神，一个殿里面没有神，这个殿是什么呢？我常常跟人家讲，比如说有个房子，这个房子什么，房子大家聚会对不对，这个房子、啊、就是个殿，是吧？做殿的时候大家在那边献祭，这就是殿。但是献祭了就代表怎么样吗？也不代表。那我用我们的心来讲就是这样，我们心里面有神，这就是殿。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偷窃，这就是一个强盗土匪窝，不是吗？不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殿里的肥甘我们得着没有？神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在他里面的没有？神是光，我们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光景了没有？这都是很真实的，不是讲道理的。大卫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因为他真的常常到神的面前，就可以从看见别人，老是看见别人对不起他，到最后 他见到了光，看见了这些恶人为什么会作恶，也看见了神的慈爱，其实神的慈爱也要临到这些作恶的人，而他们不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的是什么？他们到最后的结局必然跌倒。也不是他要祷告求神去惩罚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恶会使他们跌倒，再也站不起来。我最后交通一点的，在这个地方我在读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 感触呢？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有像大卫一样这样的东西，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管住我。我总觉得 这一点还是不太很美好，就好像说，就像说我从前真的有决心要服侍主，对不对？我跟神怎么祷告？神啊，你让我奉献出来传道的时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无业游民，什么工作也没有的，是不是啊？你让我现在，你的时间还没到，主啊，求主你给我一个人看来很体面的工作，等到有一天，我绝对不会被这些体面的工作帮助。我那时候愿意出来服侍你的时候，别人就说，哦，这个人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才出来，来传道，哦，他真的是因为敬畏你，他放下了他很好的工作下来服侍你。不晓得这样的祷告是很有志气呢，还是有点像这边的味道。我的意思要讲呢，大卫哪怕已经到诗篇三十六篇，他里面仍然有一点点感觉骄傲人践踏他不能忍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凶恶人赶逐他有一点点不爽。其实我们再觉得自己好，其实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有看见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需要继续追求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